好，弟兄姊妹，早上平安。
弟兄姊妹，早晨。
好，这次是不是特别奇怪？就是好像上次刚讲，然后又回来了。
大家有没有觉得你好像很快又见到你回来了？
那我现在呢，在这里呢，是差不多每个月来一次。
我现在在大家当中，差不多每个月来一次。
那我自己感觉是需要有一个连续性，所以在之前的四个月的当中我就跟大家分享了约拿记。
我希望能够有多啲连贯性，所以喺过去几个月同大家分享咗约拿书。
那在接下来的四周的当中四次的讲道当中，我会跟大家来分享路德记。
咁嚟緊有四次嘅機會，就會同大家分享路德記。
那今天的經文是在路德記的第一章，我講的主題就是失落與歸回。
今日我哋嘅經文喺路德記第一章，個主題係失落與歸回。
那路德記呢，是在士師時代所發生的這樣的一個故事。
路德記係喺士師時代所發生嘅一個故仔。
大家如果是记得这个摩西五经，就是圣经当中前几卷书的话，你记得是有亚当、亚伯拉罕是吗？
大家如果记得我们摩西五经就有亚当一路去到亚伯拉罕、
以撒、雅各、约瑟、摩西，
咁就跟住落去是以撒、雅各、摩西。
之后呢，就是摩西的这个接班人，就是约书亚。
跟住摩西嘅接班人就系约书亚。
那约书亚之后呢，就进入到士师的这样的一个时代。
约书亚之后就入到呢个士师嘅时代。
那士师呢，就是直白一点说，是一个审判官，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审判官来治理以色列。
士师嘅时代有四百年左右，就系一个所谓审判官咁样嘅地位嚟到去。
那整个的士师的时代是一个混乱的，是一个黑暗的一个时代。
整个士师的时代是一个黑暗和混乱的时代。
那路德记呢，就是在这样的一个非常黑暗的混乱的这个背景当中所发生的一个故事。
所以路德记就是在一个这样黑暗混乱的时代所发生的故事。
那有人说路德记呢，就像一道光照射在士师记的士师时代的这种的黑暗的当中。
有人就说路德记这卷书就好像一线的光，就照在这个黑暗的士师时代。
那在第一章的当中，我们刚刚读的第一章，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脉络。
我们刚刚读了的第一章，我们看到一个这样的脉络。
那第一幕呢，是有一个最基本的一个故事的一个背景的介绍。
第一段是对这个很基本故事的介绍。
那第二幕呢，你就会看到在一个就是拿俄米回到伯利恒的路上，有一段婆媳之间的对话。
第二幕呢，我们看到在拿俄米回去本地的路程当中的一段的对话。
那第三段呢，就是拿俄米回到伯利恒之间，他诉说了自己的一个故事。
第三段就是拿俄米回到自己本国之后，他去诉说他自己的故事。
那这一个的路德记呢，大家可以看到，这是从一个女性的一个视角来写的一卷书。
路德记是从一个女性的视角的角度来到形容这件事。
那里面有拿俄米，还有谁呢？
嗰度有拿俄米，仲有边个啊？
还有路德是吗？
仲有路德系咪？
那这是这一卷书卷非常不一样的一个地方，
系一个非常唔一样嘅地方。
那今天呢，我们会从拿俄米的视角来看他的故事、他的失落和他的归回。
今日我哋会从拿俄米嘅角度去睇佢嘅失落同佢嘅归回。
好，那我们开始之前先做个祷告。
我哋开始之前，大家请做个祈祷。
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让我们在清晨的时候来到你的面前来聆听你的故事。
天父，感谢你在清晨的时候可以来到你的面前去听你自己的故事。
求你让带领我们，亲自的带领我们进入到你所赐下的故事的当中，
让我们能够进到你的故事的里面。
谢谢你带领我们下面的时间。
多谢你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
阿们
阿门。
好，这个好像没电了，帮忙下一张一下。好，那在第一幕的时候，也就是第一节到第五节的时候，是讲了一个故事的背景。
我们在看第一节到第五节，就是这个故事的背景。
那在第一节说，当士师秉政的时候，国中遭遇饥荒，在犹大的伯利恒，有一个人带着太太和他的两个儿子往摩押地去。
在这个士师的时候，时代有一个人带着他的太太和两个仔去摩押地。
那在第一节的时候，介绍了整个故事的发生的时间，就是士师秉政的时候。
这个第一节介绍到这个事情的发生是在这个士师秉政的时候。
那我们刚刚讲到士师记实际上是一个属灵和道德不断的循环堕落下沉的这样的一个时间。
我们刚才讲过这个士师的时代，就是一个属灵是不断是堕落的一个时候。
那尤其到了士师记的第十七章到二十一章的时候，这几章被称为是，
尤其是在第一章的
被称为是以色列被迦南化的一个深渊。
这段是以色列是去深渊的一段的故事。
那路德记呢，实际上我们不能确定说是它是在哪个士师的中间治理下面发生的这样的一个故事。
士师记没有交代到这一段个故事是发生在哪一个士师执政的时候。
但是你看整个的路德记的话，无论是从拿俄米的归回、路德的跟随，还有之后有一个男主角叫波阿斯，他的品格，
我们在这里看到从拿俄米去到外邦，然后和那个路德一起回来，到最后就有一个波阿斯的一个男的出现，
都与士师记的黑暗、混乱跟堕落形成非常强烈的一个对比，
都是对士师记时代那种的混乱堕落成为一个很强烈的对比。
那路德记之后，大家一般是就在犹太人的圣经的当中，路德记是排在士师记的后面，放在士师记的后面。
在犹太人的圣经里面呢，士师记路德记是排在士师记的后面的。
那我们可以看到在路德记之后，实际上没有新的一些的士师在继续的来兴起。
我们看到在路德记之后呢，没有再有新的士师的兴起。
那我们看到上帝亲自的在路德记当中来介入，
我们看到神亲自在路德记当中来到介入。
那在刚开始的时候，我们看到在犹大的伯利恒有一个人呢，叫做以利米勒，那他的妻子叫做拿俄米。
在这里提到在巴利恒，犹大的巴利恒那里有一个人名叫以利米勒，和他的太太叫做拿俄米。
那他们呢有两个儿子，一个叫冯伦，一个是叫基连。
两个仔，一个叫马伦，一个叫基连。
他们是伯利恒的以法他人，是属于犹大支派的。
他们是伯利恒的以法他人，这个是属于犹大支派的。
那在这个希伯来文的当中，伯利恒叫做粮食之家的。
在犹大这个希伯来文当中，这个名是代表粮食之家。
但是呢，他们呢却因为饥荒而选择离开，从粮食之家然后来离开到摩押地寄居。
但是他是因为饥荒的缘故，从他们那里所在的粮食之家就要离开了，去到摩押地。
对，这是什么样的一个决定呢？
这个是一个怎样的决定呢？
他们的决定实际上从我们的角度来看，其实我们看的时候，其实他们不仅仅是在地理上面的一个离开，从伯利恒到了摩押地。
从我们的角度来看，这个不单止是一个地理上面的离开，从犹大地去到这个摩押地，
那更是一个属灵上面的一个远离。
这个更加是一个属灵上面的远离。
那因为在圣经的历史的当中，摩押地是一个外邦人的这样的一个地方。
因为圣经的记载里面，摩押地是一个外邦人寄居的地方。
那摩押人的他起源就是源自近亲的一次的乱伦。
摩押人他们的来源是出于一个至亲的一种的淫乱。
那同时呢，又在以色列人他们出埃及的时候，给以色列人制造重重的这些的障碍。
由他们这一族人在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又带给他们重重的拦阻障碍。
所以在摩西的律法上来，记着说摩押人是不可以进入耶和华的会当中的。
所以在摩西的律法里面有明文的记载，是不准摩押人去入到耶和华的殿里面的。
那所以在以利米勒一家在危机的当中看做了一个选择，看似安全，看似明智，却是在属灵上面非常危险的一个选择。
所以以利米勒的这一家虽然好像表面看来在饥荒的时候是做了一个好像明智的决定去找食物，但其实从属灵的角度来讲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决定。
这里面有一些讽刺的一个味道啊，因为以利米勒他的名字叫做耶和华是王。
这个行动有少少的讽刺，因为他的名字以利米勒的意思是耶和华是王。
但是呢，在现实的选择当中，哎，他好像活的他自己做出决定，他自己决定道路，他活的好像他自己是个王。
在事实生活里面，他活出来的是好像他自己是王，自己做决定的。
那当然从我们的角度来说，那饥荒他不难道就不可以跑吗？
我们从人的角度可能会说，那既然面对饥荒，不通不可以去逃离开吗？
但是在圣经当中我们还知道还有其他的一些的例子。
其实在圣经里面也有记载一些其他的例子。
圣经当中的例子说，你在饥荒的时候是因为神指示他们跑，他们才跑。
在圣经记载里面，很多时候人因为饥荒去跑，是因为神指示他们在那个时候他们应该跑。
但是以利米勒他带着他一家却做了一个寄居在神禁止的地方的这样的一个选择，去到那个地方。
但以利米勒却做了一个决定，就去了一个是神禁止犹太人去的一个地方。
那刚开始的时候，这样的一个决定可能是一个暂时的权宜之计。
开始的时候做这个决定可能只不过是暂时一个权宜之计，
因为这个以利米勒他是要去寄居嘛，寄居就是暂时的是吗？
这里提到他们去那里寄居，
但是这个第五节却告诉我们，这短暂的寄居却变成了十年漫长的一个居住。
但这里的第四节讲到这个寄居一下子就变成了一个漫长的十年的一个定居，
而在这十年的当中就发生了一些的事情。
在这十年里面就发生了一些事情了。
她的丈夫拿俄米的丈夫以利米勒死了，而她的两个儿子也娶了摩押女子为妻。
这个以利米勒他自己死了，那他两个仔呢也都娶了那里摩押的女子做太太。
那在以色列人的律法当中，这些的犹太人是不能跟外邦的这些的女子通婚的。
在摩西的律法里面也都提到犹太人不应该跟外邦女子通婚的。
那或许他们这些拿俄米和他的两个儿子就像我们一样，我们想要融入美国的所谓的主流的社会，这个拿俄米可能也想让他的儿子来融入当时摩押的社会的当中。
拿俄米的想法可能都有点像我们今天在美国，我们想融入美国的主流社会，咁佢拿俄米想融入當地摩押嘅社會，就將兩個仔讓佢哋娶咗兩個摩押嘅女子。
而拿俄米其實可以有其他的選擇，他可以選擇在那個時間點帶着兩個兒子回去到自己的本族本鄉娶兩個猶大的女子。
佢拿俄米其實喺嗰個時候佢可以決定帶兩個仔翻去猶大嘅地方娶兩個本地猶大人嘅女子嘅。
或许他也可以像亚伯拉罕一样差派自己的一个仆人，然后去到伯利恒为他找两个女子来做他儿子的媳妇儿。
或者他都可以学亚伯拉罕咁派一个仆人翻去伯利恒的地方为他两个仔去找犹太人的太太。
那拿俄米的丈夫死了，接着呢他的两个儿子也死了，只剩下拿俄米和两个儿媳妇儿。
拿俄米佢嘅丈夫死咗，又跟住佢两个仔都死咗，所以剩翻佢同两个嘅儿媳。
那你在短短的五节的当中，你会看到死亡三次出现。
所以喺呢个期间，我哋睇到死亡三次嘅出现。
以利米勒和他的两个儿子 相继离世，一个家庭的支柱全部倒塌，只剩下三个孤单毫无依靠的寡妇。
以利米勒同佢两个仔都相继死咗，所以一个家庭里面三个支柱都离开咗，剩翻三个系孤苦无靠嘅女子。
所以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这个拿俄米的一个失落的一个过程。
所以喺度我哋睇到拿俄米佢失落嘅一个过程。
那第一个就是从他的神的地来，他失落到一个外邦人的地。
第一个失落就是从一个属神的地方去到一个属外邦人的地方，
从充满希望的一家人到破碎空虚的一个寡妇，
从充满希望的一个家庭落到一个破碎的家庭，
从躲避饥荒而离开到死别而返回到自己的家乡，
从逃避饥荒一路到后来要去逃避回去自己的家乡。
这是拿俄米的一个失落或者是下沉的一个过程。
这个是拿俄米一个失落或者下沉的过程。
大家还记得约拿书也有三个下沉是吧，在第一章的时候。
大家记不记得约拿书也都有三个下沉的过程，在约拿书第一章。
约拿下到约帕，然后是下到船上，最后他下到舱底。
约拿去到约帕，又下到船，再下到船的舱底。
那这一串看似是命运的一个打击，其实呢更是揭露了拿俄米他的属灵的现实。
这个表面看来好像一个命运的打击，但其实是反映出拿俄米他一个属灵的情况。
那这样的一个引言并不是故事的结束，而是一个故事的开始。
但是这个不是故事的结束，而是一个故事的开始。
那对拿俄米来说，这是一个他最深的一个失落。
对拿俄米来讲，这个是对一个他最深的失落。
但与此同时，我们可以看到神的故事，他正在翻转拿俄米的这种的失落。
我们看到这个故事正是反映出神正在去翻转拿俄米的失落。
那在路德记的混乱，在士师记的这个混乱的背后，在死亡和饥荒的背景当中，
所以在士师记的混乱，路德记这里的背景那种的失落的当中，
那路德记其实并没有神的出现。
路德记你如果留意看是没有神这个字的出现，
那他的手却在推动着历史，
但是神的手却是推动着历史，
他在照亮这些的黑暗，编织他的救赎的故事，
是照亮着黑暗和编织着他救赎的故事。
那我们到进入到第二幕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在拿俄米他听到了一个消息，就是在他的家乡伯利恒，他说开始有粮了，耶和华眷顾了他的百姓。
咁第二幕开始嘅时候，就系拿俄米听到佢嘅家乡伯利恒嗰度有粮食啦，神眷顾佢嘅百姓。
那眷顾的意思是说，直接一点就是说，这一位的耶和华，他访问了伯利恒的这样的一个地方。
一个眷顾嘅意思系讲到神系保护咗伯利恒呢个地方，
而且呢，这一位的耶和华呢，赐给了他们粮食，
同埋耶和华赐俾佢哋粮食。
那其实我们并不知道这个饥荒到底是一个非常长的这样的一个饥荒，从零年到一年，或者是到十年，这种可能性都有。
我哋唔知道呢个饥荒究竟有几耐，从可能一年一路到十年呢个长短都有可能。
但是在第十年的时候，拿俄米听到了家乡有粮的消息，他就做了一个决定，就决定回去。
但在第十年的时候，他听到他家乡有粮，于是就决定回去了。
那拿俄米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他想带两个儿妇一起起身，然后一起回去。
在这个过程当中，拿俄米本来是想带着两个儿媳妇一起回去的。
但是在路上的时候，他好像想着想着好像有点不对，我应该带他们吗？
但在路上他想想好像不是几对路啊。
那在这一段的这个经文的当中，拿俄米用了三个你们回去吧来劝说他的两个儿媳妇儿，他们留在自己的家乡，不要跟他回去。
在这段经文里面记载了拿俄米曾经三次用你们回去啦，这样跟他两个媳妇说。
那在这里我们要问一个问题，就是拿俄米，刚开始的时候他是要带两个媳妇回去的是吧？但是中间为什么他改变主意，他要这两个媳妇留下不要跟他呢？
咁我哋会问啦，最初拿俄米唔系谂住带两个媳妇翻去嘅咩？点解去到一半会改变主意呢？
那从圣经的这个角度，从拿俄米的话说，从实际现实的角度，
从实际嘅角度，
那拿俄米对着两个媳妇说：“哎，你看我年纪已经是非常老迈了，再要有一个丈夫已经是太老了。”
佢就话：“我已经好老啦，唔可以再俾你哋有两个丈夫。”
那如果你们要跟着我的话，你们总不能一辈子不结婚吧，是吧？
所以如果你跟着我的话呢，就大概一世都没得再结婚的了。
那如果是你们结了婚，如果又不是跟我的儿子结婚，那你们势必还是要离开嘛。
如果你们结婚但不是跟我的儿子结婚，那你两个都不是要离开我了吗？
那你们为什么还要跟着我呢？迟早都要离开，不如你们
就
早离开吧。
没什么需要你现在跟着我啦，因为你迟早都会离开的。
那退一步想，假设一下，即使我有了一个新的丈夫，然后呢，当天呢我就怀孕了，而且生的是一个儿子。
咁佢甚至咧去推测，去做个咁嘅假设，就算我今日即刻有一个丈夫生两个仔。
但是如果你要等他长大，你看看你们也等不了16年、17年或者是20年吧，是吗？
咁你等到他们长大，你们都等不及啦，15、16、17年咁耐。
况且你们有两个人，
仲要系要两个。
所以拿俄米像是在说，你理性一点吧，用你的算法来算一算。
所以拿俄米用他自己的算法去算一算。
那我们这种的婆媳关系是持久不了的。能持续一年两年，但是能持续5年、6年或者10年吗？
就是我们这种婆媳的关系应该是维持不到下去的了，维持到1、2年吗？5年吗？10年吗？
你们觉得这种婆媳的这个关系能持久吗？在没有儿子也没有丈夫的在中间的情况下，同时还没有生子也没有孩子，是吗？
大家觉得他们这种婆媳关系真的可以维持下去吗？他又没有丈夫又没有儿子。
那婆媳关系本来就不简单，是吗？
婆媳关系本来就已经不简单的。
那我们中间是谁又做媳妇儿，或者是谁又做婆婆的？
我们当中是不是有些人做媳妇，或者有些人做婆婆的？
那即使婆媳关系之间是彬彬有礼的，好像是没有外在的冲突。
你婆媳之间的关系，大家彬彬有礼啊，没有外在的冲突。
但是仅仅是因为这种角色的这种的差异，这种期待的落差，还有习惯的不同。
但是因为这些角色的差异，大家的期望的不同。
比如说你怎么样来对待这个儿子，婆婆怎么样来对待自己的儿子，太太又怎么样来对待自己的儿子，就这个就会产生这种期待的一些的落差。
好简单，大家点样对呢个仔，太太点对丈夫，嗰个妈妈点对个仔，有差异嘅时候，咁点样去协调呢？
那从饮食习惯来说，犹太人的饮食的习惯跟摩押人的饮食习惯是不是有不一样？就像我们南方的跟北方的跟香港的，是吧？有非常大的不一样。
从实际嘅习惯嚟讲，犹太人的习惯和摩亚人的习惯又不同了，好像我们当中可能南方、北方或者香港、中国不同背景的人的习惯不同。
所以婆媳关系是一种非常微妙的一种的关系。
婆媳关系是一种非常微妙的关系。
你可能是非常的亲密，常常在一起，但是呢，可能又令彼此非常的不安。
你可能觉得很容易在一起，但其实很多时候会彼此令到不安的。
需要彼此携手同行，与此同时呢，心里面好像又有点心理的这个预防，在彼此的做一些的预防。
需要彼此来到去接纳，但是同时可能心里面仍然是会有一些彼此的预防。
那在今天即使是基督徒，我们也不会因为是我是信主的，或者是我信主多年，我是资深的基督徒，就自动的把婆媳关系处理得非常的完美。
或者你会不会觉得我是信了耶稣很久，资深的基督徒自然可以将婆媳的关系搞得很完美？
那信仰呢并不会免除这种的张力，
我们的信仰并不会自动去免除了我们有这种的张力，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上帝会使用这样的一个成圣的管道，让我们让彼此让婆婆或者是媳妇儿都可以在中间来得到成长，
但神却可以用这个的管道去帮助婆婆和这个媳妇都一起来到去成长。
所以从实际的一个角度来说，哎，这种的婆媳的关系，哎，你就是慢慢的断，还不如早就断了吧。从拿俄米的角度来说，
从实际的角度来讲，这种婆媳的关系都是会慢慢的分破裂的了。
那除了现实的这种实际的考虑之外，即使在拿俄米在第一次劝说的时候，他实际上是用了肯定和祝福的话语能够劝走，想要劝走两个媳妇儿。
在这种这样的情形底下，我们看到拿俄米第一次呢，他是用很肯定的语气是叫他两个媳妇是离开的。
他第一次的劝说是愿耶和华恩待你们，愿耶和华使你们各在新的丈夫家得到平安。
他在那里跟两个媳妇讲，愿耶和华与你们同在，愿耶和华恩待你们，在你们的新夫的家中得到平安。
但是拿俄米并没有成功，反而是让两个媳妇儿就是抱头来痛哭。
但是拿俄米没成功，反而令到两个媳妇来抱头痛哭。
在第三次劝说的时候，其实我们可以看到拿俄米他说出了自己真正心中的一种的想法，为什么这种的婆媳关系难以维续。
那到第三次劝的时候，拿俄米才至好坦诚地讲出他心里面那种的想法。
他说我为你们的缘故甚是愁苦，因为耶和华伸手攻击我。
他说我为什么这么受苦呢？因为耶和华亲手来到攻击我。
那哎，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这个的关系应该就结束了。
那话其实讲到这里应该就结束了。
那拿俄米实际上在表达的是，都是你们的原因，都是你们的错，正因为你们耶和华出手攻击我，让我失去了两个孩子。
拿俄米呢觉得好像就是因为他们的缘故令到他失去了两个儿子。
那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你们能离我多远就离多远吧。
从我们现在的话来讲， 你两个快点离开我，离了几远就几远了。
那有谁会跟一个拿着刀的人在一起生活呢？是吗？
有哪个人会愿意跟另一个拎着刀的人来一起生活呢？
那拿俄米说，你们就是那把刀。
啊，我意思就是你们就是那把刀。
你们让我充满了苦毒，我不想再看见你们。
你们让我充满了受苦，我不想再见到你们了。
所以从情感的一个角度，从信仰的一个角度，我无法再与你们把这种的关系再维续下去。
从情感的角度，我不可以再跟你们维持彼此之间这种的情感了。
那当时所犯的错误就在此来做一个了结。
当时他的错误就是想在那个时候就做一个的了结。
那我在想，可能拿俄米心中还有另外的一个原因，他为什么不想带两个外邦的媳妇儿回到他的家乡？
可能在拿俄米的心目中，他有另外一个原因，为什么不想这两个外邦的女子跟他回去家乡？
如果他回到家乡，哎，别人就会问，哎，这两个是什么人啊？怎么长得跟我们不一样，是吗？
回到家乡，可能其他人就会问你，这两个是哪什么人来的？怎么跟我们都生得不像样呢？
你带了两个外邦的女子回来，你到底要做什么呢？
你带两个外邦的女子回来，究竟想怎样？
你原本是四口之家出去的，你现在带两个外邦的女子回来。
你本来是一家四口去的，现在竟然就剩下三个人，还是带其中两个外邦人。
那拿俄米可能是有四张嘴，他都可能解释不清楚这种的事情。
拿俄米可能就算有四张嘴都解释不清楚。
那在路德的嫂子在拿俄米的劝说之下，路德的一个嫂子他就离开了，就回自己的地方去了。
那在拿俄米这种的表达劝告底下呢，就其中一个媳妇就离开了，回去他自己的家乡。
但是路德呢仍然不想离开，然后拿俄米就对他说，
但路德仍然不肯离开，于是拿俄米就跟他讲，
你的嫂子已经去寻找她的幸福了。
你的阿嫂已经回去寻找她的幸福。
那拿俄米当然没有这么说，他说的是你的嫂子已经回到他的本国和他拜的神那里去了。
拿俄米当然没有直接这样说，他意思就是你的嫂都已经回到他自己本地去寻找他那里的幸福，在那里去回到他自己的神的地方。
那这里面的神呢，是如果你看英文版本的话是多数是复数。
这个神如果你看英文版本是一个众数来的，是多神的。
所以就是拿俄米的顾虑是有道理的，如果他带了一位拜众神许多神的这样的一个媳妇儿回到了自己敬拜耶和华的地方，那会产生什么样的具体的后果？
所以拿俄米这个的顾虑也是合理的，他要带一个相信多神的媳妇回到他犹太人的地方，会不会好些人就会觉得很奇怪了。
所以拿俄米是非常强的一个劝说者，他把他的一个媳妇劝说回去了。
所以拿俄米就出尽办法将他其中的媳妇就劝走了。
但是呢，这个路德却做出了一个不同寻常的一个选择。
但路德却做了一个不同的选择。
在拿俄米的强力和让人说出来的非常伤人的这种的话的这种说服之后，路德还是决定留下来。
虽然拿俄米讲了一些相当伤别人的心的话，但是路德仍然决定要留在这
里。那如果你在现场的话，你可以还原这样的一个场景。
如果你在现场的话，你可不可以试试还原那个场景？
拿俄米呢，跟他的一个媳妇儿就是俄尔巴，就亲嘴告别。
我们在那里看到拿俄米就跟他一个媳妇俄尔巴就亲嘴分别。
那俄尔巴呢，他就往自己的摩押的地方，他的娘家就走去。
那么俄尔巴就往他的娘家摩押的地方行回去了。
但是路德呢，却站在原地，而且呢，他在哭泣。
但路德他仍然在原地那里来到哭泣。
那我们看到路德呢，看了看渐渐远去的俄尔巴，然后呢他又转头来看着拿俄米。
所以路德离远的望到他的故乡，但又拧回过来看回拿俄米。
他尝试挪出自己的脚步去跟随俄尔巴，但是他的脚步却僵住了，走不动。
他尝试去跟着俄尔巴一起回去，但他的脚是走不动。
当他再回过头来看着拿俄米的时候，他下了一个决心，我要跟随拿俄米。
所以当他再回头来看回拿俄米的时候，他终于就决心，我要跟着拿俄米。
那我们可以来看一看路德是怎么样来回应拿俄米的三次的劝说。
我们来到看一看究竟路德怎样回应拿俄米三次的劝他呢？
那路德的回应常常是在婚礼上面当作誓言来出现。
路德是很多时候在好像婚礼上面这样的出现。
那让人往往说出这样的誓言的时候，让人非常的这个感动，
是让人觉得非常的感动的。
我们中间谁结婚的时候是用路德记的，哪位姊妹是用路德记的这里面的誓言来表达的你对婚姻的一个忠诚？
我们结婚的时候会不会用路德记里面这些字眼来到去表达我们对婚姻的忠诚呢？
大家看路德的这一句他的誓言的时候，你就发现它是一个三明治的一个结构。
所以看到当路德发出这个誓言的时候，他有提到三样东
西。他的第一句说不要催我回去不跟随你。
他第一句说你不要催我回去不跟你。
那最后一句的话，如果我不跟随你，不然的话愿耶和华重重的降罚于我。
最后那句是说如果我不跟你的话，愿耶和华重重地降罚于我。
所以路德在这里，大家可以看到路德跟随拿俄米的决心，那这个叫做咒诅式的一个盟约。
我们看到路德在这里对拿俄米那个誓言是有一种好像咒诅式这样的誓言。
那我要做这件事情，如果我不做的话，那会产生非常严重的后果。
我一定要做呢件事，如果我唔做呢件事嘅话，我知道一定会有好严重嘅后果。
那接下来呢，就是三明治里面的什么生菜是吧？还有西红柿，或者是 cheese， 或者是 onion， 就是洋葱是吗？
咁路德所讲呢个誓言，好似个三文治里边啊，就有各样嘅cheese 啊等等嘅质地嘅嘢。
那这个呢，是路德对拿俄米的这样的一个表白。
所以呢个是路德对拿俄米的一个表态。
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你在哪里住，我也在哪里住。
你去边度，我又去边度；你喺边度住，我亦都会喺嗰度住。
所以呢，这个呢是一层是吧？然后再靠近另外的面包，还有一层就是下面。你在哪里死，我也在那里死，也要葬在那里，除非死能使我们相离。
下面再讲另一个层面嘅，就是你喺边度死，我亦都喺边度死，葬喺边一度。
那在中间呢，大家可以看到，如果是一个三明治的话，是那一块的肉。
中间如果是一个三文治咁嘅角度睇咧，就系最紧要嘅嗰块肉。
那这块肉是什么呢？这块肉是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
呢个最紧要嘅呢块肉系咩嘢咧？就系你嘅国就系我嘅国，你嘅神就系我嘅神。
那这个呢是路德的誓言的一个宣告的一个中心。
这个是路德一个誓言里面的中心。
那这是一种跨越了种族的一种归属性的一种的宣告。
它是一个跨越种族的一个的宣告。
这也是跨越了他的作为摩押人信仰多神到一位神，一位耶和华的一个宣告。
佢亦都系对佢本来系作为摩押人相信多神嘅，而家要去相信犹太人嘅一神嘅一个嘅宣告。
那在这里的时候，我问大家一个问题：你觉得路德的他的做出这样一个跟随的决定，是基于他的信念呢，还是基于他的处境，基于在他身上所发生的事情呢？
所以根据咁样，我哋要问问题：路德呢一种嘅决定，究竟系根据佢心里边嗰种嘅？立志一定是根据一种环境上面的需要呢？
那如果你看路德的一些的经历，他的经历是不是不太好？
如果看路德的一些经历，可不可以说他的经历其实不是很好的？
嫁给了一个外邦，就是说犹太人，但是呢这个犹太人呢却死了。
他是嫁给一个对他来说外邦的犹太人，但这个犹太人就死了。
而自己所跟随的这个婆婆呢，她的丈夫死了，她的另外的一个儿子呢也死了。
然后跟她这个婆婆的丈夫又死了，另外一个嫂的丈夫又死了。
或许路德嫁给她的儿子的时候，他们家的经济情况还不错，但是现在呢已经坐吃山空，已经没有太多的物质了。
可能当路德嫁入去佢哋啲屋企嘅时候，佢屋企嘅环境仲系唔错嘅，但系而家可能已经坐食山崩，系落到好贫困嘅处境。
所以你觉得路德他的决定是基于信念呢，还是说基于他的一个环境，他的一个处境？
所以你觉得路德呢一个嘅决定系基于佢嘅信念呢，定系基于佢呢个环境呢？
其实路德在这样的一个关键时刻的一个决定，他跟随拿俄米离开自己的本族，然后进入到一个陌生的地方，他不只是一种情感性的冲动，或者是他的一个生存的策略。
其实路德在这个时候，他要跟着拿俄米去到一个完全不熟悉的环境，这些的民族绝对是他一个的心智上面的决定，
而是一场就是他的信念所驱动的一个选择，
是他一个信念上面所驱动，而不是因为单单环境的方便的需要。
他说你的神就是我的神，
你的神就是我的神，
我愿意信靠你所信靠的那一位神，
我愿意信靠你所信靠的那位神。
所以这是不是一种为了生计，为了生活，为了自己未来的安全保障，为了自己的未来的这种的生活的状况的一种的投靠？
所以这个的决定不是因为自己为了自己的生活的一个的投靠，
这是对耶和华的一种的归信，
这个是对耶和华的一个归信。
他并没有因为环境的恶劣而退缩。
他没有因为环境的恶劣来退缩。
因为他如果要去到伯利恒的话，那他是寡妇又是摩押人，然后呢在以色列呢极有可能来受到排斥，受到歧视。
所以他去到伯利恒，自己是一个外邦的摩押人，很可能去到那里就会被歧视。
那路德反而他宣告坚定地说，我愿意与你同行同住同死同葬。
所以他有这个决心，愿意同拿俄米同住同死同葬，
同国同神同神
同神同一个神。
这是一个超越眼前现状的一个属灵的宣告。
这个是一个超越眼前的一个情况的一种的宣告。
那大家做过MBTI 的这个测试吗？谁是 I 人或者谁是 E 人？
大家有没有做过 MBTI 这种的人格分析的测试？
哦，I 人就是说他是比较内向的，不太喜欢跟人在一起。那 E 人呢，就是比较外向，喜欢跟人在一起。
你 I 人定 E 人呢？ I 人就比较是内向的， E 人就比较是社交外向的。
那他还有另外的一个类别叫 S 型或者是 C 型。
还有两个呢， S 型和 C 型。
S 型呢就是 situational， 就是他是根据当下的情况误做出误实的一个判断。
S 型呢就是好睇环境嚟到当时去做决定嘅。
C 呢就是 conviction， 就是信念型的这样的一个人。
C 型呢就是会根据佢自己嘅心里边嘅信念嚟到做决定嘅。
他是根据他的内在的信仰、他的价值和他的承诺来行做事情。
就是、他会按住佢内心嘅嗰个价值嚟到去做决定。
那俄尔巴的决定实际上是非常合理的，顺乎常理，不是吗？
俄尔巴那个决定其实是很合乎常理的。
是多数人的，是多数人会做出的一个选择。
应该是很多数人会做的决定。
但是路德的决定却是少数人的一个选择，是一个超越他的理性的一个信心的一个回应。
但路德所做的就是一个比较少人会做的决定，因为是一个超越他的感受的一个信心的决定。
那路德的信心，对神的这种的信心到底他是从哪里来的？
那路德对神这个信心究竟是哪里来的呢？
是因为拿俄米的见证吗？
因为拿俄米的见证吗？
是因为他自己领受了从上帝而来的很多的好处吗？
是因为他自己从神直接领受了很多好处吗？
其实我们可以从反面来看，其实拿俄米更多的是一个反面的例子。
其实如果我们从另一个反面的角度来看，拿俄米似乎是一个反面的例。
那拿俄米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拿俄米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
拿俄米最大的问题是他把神跟神的祝福等同。
拿俄米最大的问题，他是将神和神的祝福等同了。
那用现在的话说，是把福音跟福音所带出来的果效来等同。
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讲，就是将福音和将福音带来的果效两个混乱了。
拿俄米的失落的一个原因就在这个地方。
拿俄米失落的地方就在这里。
而拿俄米的这个归回也就在这个地方，他把神真正的当作一位的神。
拿俄米的归回就是当他真的将神当回是神的时候。
所以对拿俄米来说，当他的这种的丈夫被挪去，他的两个儿子死去，
所以当拿俄米面对丈夫被拎走，两个仔亦都死了，
他当初带的满满的这个财物也慢慢的全都花光，
而当初所带住的财物亦都慢慢的花光了。
当一切耶和华之前的一些的祝福全都挪掉的时候，
当神将一切的祝福拎走的时候，
那拿俄米他才真正的来看重他神他自己。
拿俄米才真正来到去看重神和他自己的关系。
所以在拿俄米的最深的一种的失落的当中，他可能需要面对一个他从没有认真面对过的一个问题。
所以当拿俄米在这个最深的失落里面，他可能是第一次面对人生从未面对过的问题。
那我真正渴望的是神的祝福，还是神的面，还是神他自己？
究竟我真正是渴望的是神的祝福呢，还是神他自己，神自己的面？
那要问大家的一个问题是，
那我也想问大家这个问题，
如果你像拿俄米一样，就像约伯一样，
如果你好像拿俄米一样，或者好像约伯一样，
我们做一个思想试验啊，希望不要发生，是不会发生，不要发生。
我们尝试做一个思想的实验啊，这些东西未必会发生在我们的身上。
当上帝真的是挪去，或者因为也不一定是上帝挪去，是因为你做的一些错误的选择啊，上帝啊没有介入，让你这些全都失去。
当你的东西可能是神直接拎走，或者是因为你做了一些东西神不介入，就让你失去了你所有的东西，
就像剥洋葱一样，把上帝给你的物质祝福剥去，
就好像这个拿俄米他这一家人这样，神将他的祝福拎走，
把你的社会的地位，把你的身份剥去，
将你的社会地位，你的身份都拎走，
把你的金钱，把你的财务的自由剥去，
将你的金钱，你的自由都拎走，
甚至把你的家人剥去，
甚至将你的家人拎走，
在你的信仰的这个中心，
在你的信仰中心，
你还信这一位的神吗？
你还会信这位神吗？
那很多的时候，就是上帝就是让我们在破碎当中来经历他，
很多时候神就要我们在破碎当中去经历他。
那如果我们不经历这种的破碎，不经历这种的失落，可能永远也不会明白上帝的真实和上帝的他本身的宝贵。
如果我们不经历过这种破碎，可能我们就永远不会经历到神的真实，
上帝他自己的宝贵跟真实远胜过他所赐下的祝福，
上帝他自己的宝贵和真实是远远胜过他所赐给我们的祝福。
那当我们失去一切的时候，我们才会发现，哎，可能我们从来都没有真正的来信靠过神自己。
所以很可能我们要等到当我们失去了这一切的时候，才发觉是不是我们从来都没有真正的去认识过神呢？
所以在拿俄米在路德的生命当中，从他的生活来看，从他的经历来看，哎，从现在的定义来说，并不是一个好的一个见证在他的旁边。
所以拿俄米从他现实的生活角度来讲，对路德来讲并没有做一个很好的见证。
那路德的信心他到底是哪里来的？
究竟路德的信心是怎么来的呢？
那有一个合理的一个猜测，
有一个合理的推测，
那或许是拿俄米在跟两个儿媳妇的时候就讲述过以色列的这个故事，一些的故事，
很可能拿俄米跟他两个媳妇去谈话的时候就会去讲到神在以色列当中所做的事情。
那这个故事就是拉合的这样的一个故事，
就好像
拉合
就好像这个故事。
那拉合呢，原来是耶利哥人，也是一个外邦的女子，过去呢她有不光彩的经历，她是一个妓女。
就是这个拉合的故事，就是拉合也都是一个外邦的女子。
但是呢，因为她听见了耶和华的名，听见了以色列神他在埃及地和旷野当中所行的这种的奇事。
拉合虽然她自己是妓女，但是因为她听到神在以色列人过在出埃及的过程里面所行的奇事，
那他就生出了一个敬畏的心，他愿意来投靠这位的神，最后呢就因信而得救。
所以他因为听到神所行的大能，他就对神生出这个敬畏的心，信靠的心，所以最后是因为信来到得救。
那这一位的拉合呢，他后来还嫁给了犹太支派的人。
这个拉合后来嫁了给犹太支派的一个人，
那据说是成了波阿斯的母亲或者是祖母。
那他就是成为了波阿斯的妈妈或者是阿婆。
所以如果是路德他听过拉合的故事，
所以如果路德是听过这个拉合的故事，
他就会知道自己并不是第一个从外邦归向以色列神的女子。
他就知道自己不是单单是一个从外邦归向神的一个女子，
像拉合这样出身卑微背景复杂的人也能被这一位的神所接纳所救赎，甚至成为以色列人当中的一员。
所以他知道连拉合一个出身咁卑微的人都可以成为神眼中所看重的人。
那这样的一个故事不但给他盼望，也可能让他在面对信仰选择的时候，哎，有一个前行的一个榜样。
所以这个可能对他面对这个信仰考虑的时候，成为了他一个的鼓励。
路德他所信的是神自己。
路德所信的是神自己。
那尽管拿俄米是他知道神的这样的一个管道。
虽然拿俄米是他可以知道神的其中一个管道。
那尽管他经历这种的苦难，失去丈夫，他如果是跟着拿俄米的话，他将失去自己的社交圈，自己的种族的归属，自己的身份，自己的安全感。
虽然他在现在这种失去这么多东西的环境当中，如果继续跟着拿俄米，他会继续失去他的身份，失去他的社交。
他将面对异乡的生活，一个寡妇在新的地方来开始新的生活。
他面对一个作为一个寡妇来到一个新的地方，要开始一个新的生活。
好，那路德呢，他做了一个决定，就是他要跟着拿俄米回到伯利恒，接着呢他们同行来到了伯利恒。
所以他做了这个决定，就是跟拿俄米一起回到伯利恒。
那他们的归回呢，产生了一个全城性的轰动的一个效应。
他们的回来就在全城产生了一个很轰动的结果。
妇女们呢就围着他说，哎，这是拿俄米吗？
这妇女围着他们说，哎，这个不是拿俄米吗？
哦，我想你是在中间，如果你是拿俄米的曾经的好友，
如果你在当中曾经是拿俄米的好朋友，
你可能会问许多的问题，是吗？
你就可能会问很多问题。
你去哪了？怎么回来了？
你什么事啊？去了哪里啊？
你的丈夫呢？你的两个儿子呢？
你丈夫呢？两个仔呢？
你旁边的这个人是谁？他是干什么的？
你旁边这个女人是谁啊？
那他跟你是什么样的关系？
他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他们会问许许多多的这样的一个问题。
他会问很多很多这些问题。
那到底是什么样的人会激发全城人的一个关注？一个人怎么会有这么大的流量？
究竟什么人会能够引起全城的关注呢？有什么，怎么会有这么分量呢？
那有人猜测是说，拿俄米实际上他们也是非常家庭是非常殷实的这样的一家人。
有人去猜说，拿俄米都可能在他们当中是很出名很有地位的曾经。
那就像拿俄米自己说的，他是满满的出去的。
就好像拿俄米自己说，我曾经是满满的出去。
但是现在回来的样子却非常的不一样。
但现在回来就非常不一样了。
两手空空的。
两手空空的。
而且是带了一个外邦的女子。
还带着一个外邦的女子。
老公跟两个儿子全都不见。
老公和两个儿子都不见了。
所以这种强烈的这种的反差，当他们看见拿俄米的时候，他们都自己都不敢相信。
所以这种 强烈的反差，当其他人看到拿俄米的时候，他们都不敢相信。
也引发他们非极大的一个好奇。
引发到他们很大的好奇。
那这个就是有点就做一个类比，就是哎，你在一个村子里面，假如你生活在一个村子里面，你富甲一方是吗？然后你润到了美国。
如果用一个今日的比喻，本来你住在你的村曾经是很有地位富甲一方的，那后来你在美国，
然后呢你做投资移民，结果那个项目却是一个骗人的一个项目，
你
失去了你的金钱。
做投资移民，结果原来那个项目是一个骗人的，你
你的
失去你的钱。
对，你的钱没了，你的身份也没了。
身份也都没，
自己的所有的钱还都没了，然后你空空的来回到自己出来的那个村庄。
又你两手空空，乜就钱都冇晒，翻返你原本出来个村庄。
可以想见，你的归回会产生一个全村的一个轰动。
你都可以想象，你嘅翻去系会产生全村一个轰动，一个轰动。
那我实在不能理解，为什么拿俄米他会回去？因为作为一个男的啊，不衣锦还乡，我们就不会选择回到自己的一种的家乡。
所以我好难明白拿俄米，因为作为一个男的呢，你出咗去唔以咁荣归嘅话呢，都唔少翻去嘅。
那拿俄米是怎么样回答这些的妇女呢？妇女的呢？
咁拿俄米点去回答呢啲妇女呢？
或许他在回家的一个路上，他就在想这样的一个问题，他怎么样来面对自己的这一批的以前的闺蜜，以前的一批的好友。
所以佢喺翻去嘅路程，可能都已经喺度谂我点样去面对翻到去嗰度嘅以前嘅朋友呢啲同乡咧。
那他说不要叫我拿俄米，拿俄米就是甜的意思。
啊，佢谂到嘅讲法就系、是、你大家唔好叫我拿俄米啦，拿俄米就系甜嘅意思。
要叫我马拉，就是苦的意思。
你我改个名叫马拉啦，因为马拉系苦嘅意思。
那在这里拿俄米的话，他重新他给自己取了一个名字，他重新定用自己的名字来定义自己的一生。
啊，佢为自己起咗一个新嘅名，用呢个名字嚟重新定义佢嘅一生。
那他直接说明原因，因为全能者使我受了大苦，满满的出去，空空的回来。
他就说全能者使我空空的回来。
那他认定耶和华是耶和华降祸，是耶和华让他受苦。
他认定了是耶和华使他受苦。
那透过你拿俄米的话，你对拿俄米有什么样的一个观察？他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啊？
大家对拿俄米这个观察，觉得他是一个怎样的人呢？
然后第一感觉就会感觉到，哇，拿俄米他真的是非常的敞开，非常的开放，他把自己的这种的状况说得清清楚楚，满满的出去。
可能你觉得拿俄米他很大方，没什么隐瞒，真的将自己实际的情况来到讲出来。
那如果你是那个什么的话，你还会从另外的角度看，就觉得拿俄米非常的大胆。
或者你从另一个角度看，拿俄米真的很大胆哦。
他大胆地把自己的苦难归因于耶和华，
他这么大胆将自己的际遇完全归咎给耶和华。
那他似乎是好像是性情中人，他自己这么想的他就说出来了，
好像一个性情中人，想到什么就讲什么。
他呢也是非常的有策略地说了这句话，他是不是很有策略呢？
我都觉得他好像很有策略地讲这个说话。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他说，哎，从他的话说，哎，我都把自己说到这个份上了，我已经躺在地上了，是吗？
或者从他角度看，那我已经将自己讲得这么惨，好像瞓在地下很无助。
我站着你能把我打倒，我坐着你能把我推倒，但是我躺在上面了，你就不能再来攻击我，是吗？
如果我本来站在那里，你将我拱低，我是坐在那里，你都将我推在地下，那我现在完全睡在那里了，那所以你们都不可以再怎样来吓我了。
那他我不掩盖，我该说的都说了，这样的话，哎，你们也就不用去八卦了，是吗？
我实际的情况都完全告诉你们听了，你们再不要去八八卦卦去猜来猜去了。
而且耶和华在我的身上出手已经很重了，你们就不要再在我的伤口上来撒盐了。
神都已经在我身上出手很重地来到惩治我，所以你们不要再在伤口上撒把盐。
其实我们在整个尼西米的、就是拿俄米的这个身上可以看到，他真的是一个非常矛盾的这样的一个人。
在拿俄米身上我们实在看到他是一个相当矛盾的人。
你在前面他在劝说两个媳妇回到自己的回到摩亚地的时候，
当他前面劝两个媳妇回到摩亚地的时候，
他就是搬出耶和华说，哎，愿耶和华恩待你们，愿耶和华使你们在新的丈夫的当中，新的丈夫的家中得平安。
他那时候就搬耶和华出来，愿耶和华祝福你们回到去你们新的地方，去找到一个新的丈夫。
但是到最后劝说的时候，他说，我为你们的缘故甚是愁苦，因为耶和华伸手攻击我。
然后到最后呢，他又说我是受咁多苦是因为耶和华伸手来攻击我。
那在这里呢，我们也同样看到这样的一个矛盾。
在这里我们都看到同样的矛盾。
那他承认耶和华的存在，还两次称呼这一位的耶和华是全能者。
他承认耶和华的存在，甚至两次称呼这个是全能的耶和华。
他没有否认神的存在，但这一位的神根据他的描述，对他来说是一个非常可怕的这样的一位的神。
他没有怀疑到神的存在，但对他来说这个神对是一个非常可怕的神。
他在诉说一位可怕的全能者。
他是在诉说一位既可怕但又是全能的神。
所以在拿俄米的身上，我们看到拿俄米对神的这个认识好像是一个线团一样，乱的线团一样，他理不出一个头绪。
所以拿俄米我们在这里看到他对神的认识就好像一堆乱的线团， 找不出一个的条理出来。
那其实这种矛盾的背后也是每一个基督徒都要面对的。
其实这种矛盾是我们每个基督徒都要面对的。
当你特别是当你的生活产生这种的失落的时候， 你就会出现类似的一种的内心的这种的矛盾，对神认识的这种矛盾。
当你的生活出现了有这种失落的时候，你内心可能就会对神有这些矛盾。
那当坏事发生的时候，我们就会问 why， 为什么会发生在我身上。
当坏事临到的时候，我们就会问为什么呢？为什么坏事会临到我身上呢？
那有的时候我们就会跟拿俄米一样，就不问 why， 不问为什么。
很多时候或者我们有像拿俄米这样，他不是问为什么。
你有没有留意到其实拿俄米并没有问神说 why， 为什么。
你有没有留意拿俄米没有问神为什么？
因为内心知道其实这些现在所产生的一些的结果正是因为一系列的错误的决定所造成的。
所以他内心大概知道他承受这些的结果是最初做了一个不对的决定。
那我们再吃自己所自己的决定，错误决定所结出来的果子。
所以他了解到他承受的结果是自己做出错误决定所带来的。
那当拿俄米回到伯利恒的时候，他全城的人都惊动了。
所以当拿俄米回到伯利恒的时候，全城的人都惊动。
然后说妇女们说这是拿俄米吗？然后拿俄米他用这个苦这个词为自己来重新定义。
当人问这个是真是拿俄米吗？那拿俄米就用苦这个字来将个人生重新定义。
他刻意的用这种的苦读羞耻与失落来重新定义自己。
他是故意将他这种的苦读失意失落来对定义他的人生。
他看着他自己，看着他自己所经历的一切，
他看到他自己所经历的一切。
丈夫过世，两个儿子相继死去，流落异乡十年，
流落异乡十年，
如今却一无所有，
现在却一无所有。
他觉得自己不再是过去那一个甜美的这样的一个妇人。
他觉得自己已经不是过去那个甜美的妇人了，
不再是那一个拿俄米，而是生活在痛苦里的那一位的马拉。
不再是那个的拿俄米，而是生活在痛苦里面的马拉。
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当中有多少人可能曾经走过生命的低谷，或者是现在正在低谷的当中？
弟兄姊妹，我们当中有没有弟兄姊妹曾经经过生命的低谷，或者你现在在一个低谷里面？
那我们也会重新来定义自己，在自己的身上贴一些的标签。
我们可能会重新去定义我们自己的一个标签。
那我们会觉得自己贴上什么样的标签呢？贴上失败者，被不配的，被神遗忘的，然后没人要的，没人关心的这种的标签。
我们会不会觉得自己是没人要的，神所离弃的，被人去歧视的一个这样的标签呢？
但是我们在整本的路德记当中看到，拿俄米还是拿俄米，他并没有之后就别人就称呼他为马拉。
但是我们看到其实拿俄米仍然都是拿俄米，他没有因为自己说自己是马拉，人家就叫他做马拉。
那你或许给自己贴上这种苦的这种的标签，
你会将自己标签为一种苦吗？
但我们要记得的一件的事情，就是上帝仍然用甜美的标签来贴在你的身上，用甜美，用拿俄米来看待你，来对待你。
大家记住，神仍然是用甜美的标签来到形容我们，仍然是叫我们是拿俄米。
那你也许生活在这种的失败，或者是羞耻，或者是在错误的回忆的当中。
或者你仍然生活在一种失败、挫折，或者是一种过去的不好的回忆的当中。
但永远要记得一件的事情，上帝从来不是用这些来定义你。
但大家记住一样嘢，神从来没有用这些东西来去标签你。
他是按照拿俄米甜美的来定义你。
他是按照拿俄米甜美的来到去定义你。
那在拿俄米的话的当中，拿俄米他以为是耶和华是亲手让他受到这些的苦难。
在拿俄米所讲的说话，他认为耶和华是亲手将他来到带来这么多的苦难。
但经文并没有说，哎，这是他上帝主动的发出的一些对拿俄米的一个击打。
但在经文里面从来都没有讲到是神直接是做这些事情去击打拿俄米，
而是神他在神在他选择离开的这种道路，失落的这种道路的当中，他神并没有强行的来阻止他的自由。
Yes, 神当拿俄米一家行在这种失落的过程里面，神并没有去主动拦阻这些自由所带来的后果，
那也没有介入去拆毁他所有的这些的打算，
亦都冇主动去介入拆毁佢自己嗰啲好多嘅打算。
那在就是在拿俄米的这种的失落的当中，大家可以看到上帝的恩典就隐藏在这个过程的这个当中，慢慢的浮现。
所以喺拿俄米呢个失落嘅当中，我哋睇到神嘅恩典系慢慢系临到佢嘅身上。
上帝不是强行的或者是粗暴的来纠正他。
神并没有很强行的或者强迫他来到去接受这些东西，
而是允许他在失落的他一步一步的失落的当中看清楚他自己的真相，
反而是让他在失落当中慢慢一步一步看到自己的真相。
真正值得回归的并不是粮食，而是耶和华的同在。
真正的回归了，现在不再因为是粮食的问题，而是因为耶和华的同在。
真正的回归不是重新获得上帝的种种的祝福。
真正的回归不是说重新得到神很多的祝福。
真正的归回是归回神他自己。
真正的回归是归回到神自己。
那神并没有因为他的远离和他的失落就撇弃他。
神没有因为他远离和撇弃他，
也没有因为他的抱怨、他对信仰、对神的认识的混乱而责罚他，
亦都会因为他的抱怨和对信仰的混乱来到去责备他，
而是在他归回的道路上为他预备了路德，
反而是让他在归回的路上边俾他遇到路德，
为他的将来预备了那一位的波阿斯，
是为了他们的将来来到预备了这个的寡妇。
所以在整个的路德记的第一章实际上是结束在一幅好像听起来又苦涩又充满张力的一个画面的当中。
所以在路德记的这个第一章的结束的时候，好像是充满着一种很苦毒的一种的气氛。
但是在最后一节的时候，你会看到恩典正在悄然的动工，
但你在最后那一节你会看到原来恩典正在很悄然地动工。
那一章二十二节他说，他们来到伯利恒的时候正是动手割大麦的时候。
二十二节那里说，当他们来到伯利恒的时候正是动手割大麦的时候。
那神的故事呢，就在这样一个最不起眼的一个场景的当中继续地展开。
所以神的工作就在一个很不起眼的情况底下开始展现出来了。
那在第二章的时候，你将会看到一个新的一个篇章。
在第二章的时候你会看到一个新的篇章，
路德跟波阿斯在田间的一个相遇，
看到路德和波阿斯在田边一个的相遇。
那恩典的流露忠贞的行动，
恩典的流露终于是有行动了，
以及上帝无声的主动性的一个引导，
又接受神一个无声的一个的引导。
这一切都将在波阿斯的田间开始，
这一切都会在波阿斯那个田的旁边来到开始。
好，我们一起来祷告。
我们一起祈祷。
亲爱的天父，谢谢你让我们进入到路德记的当中。
亲爱的天父，让我们能够进入路德记的当中。
在这里的时候，我们特别的来向你来恳求，求你重新的来改变，用你的眼光来改变我们对自己的叙事。
我们在这时候特别求你用你的眼光来到帮助我们看到自己的情况，
也让我们坚定的相信这一位的耶和华即使在我们失落的时候仍然是可以把我们寻回，
让我们认识看到甚至当我们很失落的时候，你仍然是要愿意来到将我们 寻回。
不管我们自己如何定义自己，但是耶和华神，你却以拿俄米，也就是甜美，来定义我们，来对待我们，来接纳我们。
无论我们自己怎样定义我们自己，但耶和华仍然是用拿俄米这个甜美的方式来到去定义我们。
以上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也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阿们。